2020年五月下旬，房子将要交付，契税和装修摆在民运科的面前，准丈母娘也开始催提亲和彩礼的事情，民运科又开始为钱焦虑。一天，梁小然约民运科去装修公司，梁小然和设计师兴致勃勃地谈自己的设想，民运科则提议简装，两人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当天晚上，梁小然妈妈就给民运科打了电话，说小然背井离乡就是为了民运科，要民运科一定要让着他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小然还是回石家庄吧。民运科一个头两个大，忙不迭地道歉，说他对小然是一片真心，保证按小然的喜好装修。不得已，民运科再次找父亲借钱，可父亲的超市年前主要备货新年礼盒，后来因为疫情原因完全压在了手里，实在没赚到钱。困窘之下，民运科又想起了那笔欠款，他再次找到表弟史鹏宇，按照两人年前谋划好的计划对刘蕊实施绑架。6月5日下午3点，民运科与史鹏宇潜伏到事先踩好点的拆迁楼房。6点多钟，刘蕊骑辆单车路过废墟时，民运科与史鹏宇突然窜出来，将刘蕊打翻，捂住嘴巴拖进了废墟楼里。民运科搜出刘蕊的手机，打通了贺香莲的电话，凶狠地威胁道，你女儿刘蕊在我手里，限你在夜里2点之前备好100万，保证不伤害她，如果报警你就等着给女儿收尸吧。说完扯开刘蕊嘴上的胶带，刘蕊大喊，妈妈救我。还没等贺香莲跟女儿说话，民运科就把电话关机了。贺香莲毫不犹豫就报了警，警方立即就贺香莲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，很快锁定了民运科为犯罪嫌疑人。晚上9点，民运科再次打电话催款时，警方迅速定位到刘蕊被绑地点。民运科和史鹏宇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警察扣上了手铐，刘蕊被成功解救。看守所里，民运科得知了真相。1998年，在郑州政府部门工作的闵敬德辞职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。当时房地产行业正处于兴旺发达期，闵敬德凭着自己精明的头脑和艰苦的打拼，很快成为赫赫有名的千万富翁。2001年3月，闵敬德去酒店宴请几位外地朋友，认识了一名叫贺香莲的大堂经理。贺香莲当年26岁，俏丽的容貌和活泼的气质深深吸引了闵敬德。不久，两人瞒着景秀娟发展为情人关系。贺香莲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，在同闵敬德感情正盛时，向他诉说了自己想干一番事业的想法。闵敬德立刻借给他100万元，贺香莲很感激，给闵敬德打了欠条，说将来一定归还这笔借款。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贺香莲在郑州繁华的商业街开了家酒店。2002年8月，贺香莲发现自己怀了闵敬德的孩子，她要闵敬德给她一个名分。景秀娟贤惠本分，从来不多管闵敬德的事儿，一心只想着照顾好家庭和儿子。而贺香莲个性太强，性子太倔，与她结婚必定没有现在自由。闵敬德思考再三，没有答应。一番拉扯后，心高气傲的贺香莲与闵敬德分手，但此时贺香莲月份已大，引产已不可能了。闵敬德赔偿了贺香莲一笔钱，并口头协议那100万算作孩子的抚养费，两边不再来往。2003年5月，贺香莲独自生下了女儿，此后她一边经营酒店，一边抚育孩子。2005年6月，贺香莲认识了长她1岁的刘宝剑，两人于当年12月结婚，并给孩子改名刘蕊。贺香莲两口子同心协力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如今已有3家连锁酒店，资产达1000万元。案发后，闵敬德得知因为自己当年做下的孽，亲生儿子绑架了亲生女儿，还赔上了前程，当即气急攻心，昏倒在地，送进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。闵敬德在病床上唉声叹气，但悔之晚矣。景秀娟更是后悔不迭，几年前她无意中见到了那张欠条，当时就隐约猜到他们有私情，但为了保住家，她忍了下来，从未询问过详情。直到这次儿子为钱发愁，她说漏了嘴，无意中埋下了祸根。而梁小然的父母在得知这一切后， 当即勒令梁小然辞职回了老家，断绝了和闵家的一切联系。2020年9月18日，闵运科和史鹏宇被移交到当地检察院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爸爸出轨在先，隐瞒在后，儿子渴望财富，心术不正，一笔迟迟要不回的百万欠款点爆了早已埋下的雷。做过的错事都是有痕迹的，总有一天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平静的生活鸡飞狗跳。尊重自己，尊重婚姻，尊重家庭，方是对生活最本真的敬意。